弟兄姐妹们平安。来，我上次在12月份的时候呢，我用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21章那边讲到爱耶稣，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在提比里亚的海边，他遇见了这一群很灰心想要重新再回到打鱼，但是连打鱼都一个都没有打着，什么都没有打着。然后他在那里向他们显现，他特别跟他所爱的彼得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对话。他难道不知道彼得爱他吗？这位全知的主，他难道不认识他的门徒吗？他知道彼得爱他，但是他却用那个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的名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再一次的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知道彼得爱他，但是呢，他却要再一次的来呼召他，而且他要彼得自己里面承认一个情形，他爱耶稣，他不能够不爱耶稣。即使他这么软弱，即使他跌倒，即使他三次不认主，即使他觉得他再也没有资格来做领袖，但是他的里面还是爱耶稣。所以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他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主耶稣这样子问他，三次主耶稣叫他喂养他的小羊。彼得那一次被他的主来兼顾，而且他一生在他以后的人生里面，他都成为一个非常爱耶稣的人，一直到他死，彼得都是一个爱耶稣的人。那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处的圣经再来一次讲到耶稣怎么样借着他复活以后的显现来兼顾他的门徒，让他表明他的爱，也让他呼召他的门徒来爱他。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就自己翻到自己的圣经，好不好？这样子将来你比较，将来要找圣经你比较找得到。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就看这里。那我想请木暖姐妹站起来为我们读第24章的13节一直读到第25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楚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尼流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能大能，祭司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认识，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说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
好，谢谢。正当那日，好，这个日子呢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名不经传的两个人，就算中间提了一个名字叫做格留巴，这个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主耶稣呢，却在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他们显现。所以今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段信息，来看这段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只向彼得显现，只向他的11个使徒显现。主耶稣向名不间断但是却心里渴慕他的人显现。啊，今天就是你我，今天我们不列在使徒的行列里面，但是他向我们显现。啊，这一段的故事呢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啊！如果我们细细的读，我这次我为了预备这篇的信息，我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细细的读，读了很多的遍，中文英文一读，我每一次读我里面都受到更新鲜的感动。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的学者呢，叫做 Campbell Morgan 啊，他说这一段的圣经是在他所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事迹的记录里面他最喜欢的一段。那有的人呢也说呢，这一段耶稣基督显现复活以后显现呢，是 the longest resurrection encounter preserved， 就是他最长的一段显现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大概是有7.5的 mile， 7.5英里啊，我不知道圣经中文圣经讲这个20里到底是中国的什么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在美国非常的晓得，在7.5 mile 大概是从赵家家到鲍尔斯的会所啊，那你们大概要走多久？7 mile 差不多2个小时，走快一点可不可以？我这个走得慢的人的话，我想可能要更久一点哈，我这个迈不开腿的人走的可能要走快一点，我都2个小时才不见得走得了。但是在这2个小时的里面呢，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而且后来还与他们一同吃晚饭。所以呢，在这个所有记录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可能是最长的一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的一个 encounter， 一件事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门徒往下去，那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其他的门徒使徒都还留在耶路撒冷啊，这是后来我们可以知道。那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猜测，可能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很忧愁啊，非常的灰心，他们不想要留在那个地方了，他们想离开这里，好，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走在这个路上，那虽然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但他们的心里面还一直挂记着那才刚刚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彼此在议论相问。主耶稣呢，就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没有把耶稣认出来，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到在提比里亚海边那些的门徒出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就在300尺的外面，他们也没有把耶稣认出来。啊，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怎么样，脸上满了愁容。你从他们的谈话里面知道，这些的门徒他们还是很爱耶稣，因为他说、我们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在门徒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挂在十字架上，而他心里对他们好像对这个主耶稣失去了他们的尊敬，没有，他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啊，他是一个在官府面前说话蛮有能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人啊，他还是纪念耶稣曾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所施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是呢，他们脸上满了愁容。为什么会满了愁容呢？因为他们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百姓的就是他。那在如果有过去式的这种版本里面啊，不管英文或是其他的语文， 那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这个盼望这个字，它是用过去式。你从这个用过去式呢，讲到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那个救赎我们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他，他改成过去式，表示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盼望。所以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盼望能够失去呢？死亡。死亡不能够让我们还继续的持守我们当初的盼望。所以今天为什么门徒们，这两个门徒为什么面带愁容？因为他们真的是认为主耶稣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很忧愁。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让他们的盼望能够恢复，盼望已经死了，随着死亡就过去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面带忧愁，没有盼望。难道我们以为我们的主死了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吗？这两个门徒不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人来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在死以前也告诉他们说三天以后我要复活。可是这两个门徒没有办法相信经上所记载的话，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亲口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相信那几个妇女还有门徒回来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们里面信不来，所以他们的盼望也随着这个死亡也就消失了。主耶稣今天他知道，耶稣他知道，他不是心里面只记挂着他那十一个使徒，他也记挂着这两个名不经传的门徒们，所以他亲自就近他们，加入他们的谈话，然后呢他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他说我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相信啊？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让我们相信啊？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今天神的话如果讲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信心是我们的选择，信心是我们的选择。主耶稣已经把他的信心已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信还是不信，这个抉择在于我们。所以在罗马书那个地方，保罗说难道没有传道的人吗？主的话都对他们说了，但是以色列人不相信。好，那主耶稣今天来，他今天要亲自向他们显现，然后来对他们说话，来恢复他们的盼望，恢复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圣经，我想请就配天好不好，我们请读24章26节到35节。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劈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刻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批评的时候怎么样彼此认出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好，谢谢。主耶稣在这里亲自的来跟他们来解说在经上所有指着他所发生的事情。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让他们晓得说， 你们素来所盼望的并没有失去，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两个人呢，主耶稣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呢用了这么好像非常很严重的一个称呼，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为什么称他们为无知呢？那我们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没有人给他们解说过这些的话，没有人跟他们说过。那第二个呢，有人说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而且也不相信。那第三个呢，他先入为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不论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相信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能够明白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看不明白，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不是因为我不识字所以我看不懂，每一个字我都看不懂，看得懂，可是我却不明白圣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在乎这件事。所以我在为我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上次有做过见证啊，我觉得我想应该，除非他先天上会有任何的这个 defect， otherwise 我想我们的孩子在一般的 IQ 上面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为他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这个孩子一个特别的悟性，让他能够认识你。今天我们看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不知道看，没兴趣读圣经，看了也不明白，我们要很迫切的向主要来求，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悟性，让我可以明白。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也不相信在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他们软弱，所以他们忧愁。但是一旦主耶稣把这个圣经的话给他们讲开了以后，怎么样，他们里面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反应，他们的眼睛开启了，看见耶稣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主，主明明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看不见他，没感觉，说主不与我们同在。他们的耳朵也被打开了，突然就明白了，听懂了，听进去了。他们的心也被打开了，为什么呢？他跟门徒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当他们明白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明白这些圣经上所指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而且他们用心理来接受他的时候，他们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不懂圣经，我们不能够说哦，我读不懂圣经所以我就看书。你一定要明白圣经，我们要向主来求。我们也不要觉得说今天明白喜欢读圣经的都是那些都是这个大脑袋的很理性的弟兄们喜欢读圣经啊。我跟你讲，我是个姐妹，我很喜欢读圣经，虽然我读的不好啊，这远远不如于弟兄，那这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个恩典哈，让他能够明白圣经而且讲的那么好。哦，我没有那样子的恩典，可是我很喜欢读圣经。在我软弱的时候，谁若给我一句从圣经里面的话，常常是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我软弱的时候看书多半都没有什么用。我虽然是一个领诗歌主要的服事是敬拜的人，可是我最常得力的泉源不是从诗歌，而是从主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为什么在门徒们这样子软弱，想要离开耶路撒冷，不想要再继续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主耶稣用什么东西来恢复他们的信心，恢复他们的盼望。他跟他们讲，所有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讲明白了。那我就在想象哦，他可能呢就从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女人的后裔开始，他就给他们讲明白，从亚伯拉罕所应许得着的应许那一个子孙，他也跟他们讲明白，从开始讲，从大卫王开始给他们讲，从诗篇里面那么多弥赛亚指着他所说的话，他来给他们讲明白，讲到大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哦，那么多指着耶稣基督自己 他的出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救赎，那么多指着他说的话，他都借着那样子一路与他们同行，跟这两个心里忧愁灰心丧志的门徒对他们讲明白，讲到他们心里火热，讲到他们到了家了，到了以马忤次的目的地，他还舍不得让主耶稣走，还要把他留下来与他们同住。所以读明白了主的话，是不是很大的喜乐？好吧，阿们阿们。我们要对主的话有渴慕，你不明白主的话，你要向神来求这样子的悟性，说主啊，让我看得懂，让我听得明白。对，以至于我们今天不会落在像保罗那个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岂没有听见吗？难道没有传道的人吗？他们都听见了，可是他们心里刚硬，不明白，也不接受。啊，今天这两个门徒，他们里面太愁苦了，太需要了，太渴慕了，因为他们的心虽然觉得他们的盼望被拿走了，可是他们的里面整路所在谈话的内容都还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就像我们一样，对不对？有时候即使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所谈的仍然是跟我们的主有关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主知道他要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再燃起我们的盼望，那个随着死亡已经消失的盼望，耶稣今天要借着他复活的显现来对我们说。今天早上我们唱诗歌唱得非常的唱到那个培明祷告讲到复活，我就点了那首诗歌主活。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我们没有盼望。你信一个死人还有什么指望呢？信一个死人有什么指望？如果今天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战胜死亡，从死亡里面能够出来，脱离那个黑暗阴府的权势，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指望？如果基督教今天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今天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么有把握的回答，我很盼望能够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也有恩典让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我想问你说，你知道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吗？我不知道我们初信造就班101或是我们的福音班201班，我们有没有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如果你不知道，没有把握，说不出来，表示你还要回笼。所以我们的信徒正道造就班你不能够不上，不然你在信什么？在信什么？只有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来求医治吗？我们在信什么？所以马丁路德曾经有一次在他非常非常失望，非常受到很大的逼迫，他觉得周围的环境都离开他，都来逼迫他，他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住方布，满脸的愁容，唉声叹气。他的妻子在那边看着真是受不了，然后就跟他讲说，就在那里宣告说，神已经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马丁路德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听到他的妻子在说这个脏话，回过头来呢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妻子就说，他说你看你满面愁容，你自己在宣告说你所信的主已经死了，如果他今天活着，你怎么这么没有盼望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呢？如果在我的里面，我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呢？我常常要对我自己说，我从前在我还不那么常常去思想我的主已经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随便一件事情他都可以把我掳去。在我在波饼纪念的时候，我看见这个标记之物，我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他主到底复活了没有，在我里面没有把握。 但是我越来越体会，越来越认识，借着读经，借着我主观的经历，借着我与他同行，我认识耶稣基督已经活着。所以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说不出来的，哎呀，真是，因为我们是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人。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复活，你每一次擘饼聚会都是我们力量的 recharge。因为每七天主耶稣都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次，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今天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听见主耶稣对他们亲自的解说，但是他们还没有认出来，一直等到他们把强留他，然后与他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才认出他来。这个是七日的第一日，记得啊。我不知道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拨饼是不是因为这一次，但是这一次门徒们就在耶稣基督拨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认出这位复活的基督。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突然一下失不见了，然后他们彼此就说，哎，对呀，在路上呢，你看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吗？我们有没有火热过？有没有听见主的话里面火热过？有哦呀，如果我们里面很久没有说因为主的话，因为主的真理让我们火热，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的 evaluate 一下我们最近的情形，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平常。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不晓得为什么他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聚会啊，或者说他自己灵修的时候，常常想哭，他想要掉眼泪，还有说自己一个人哭得很伤心，不是很伤心，哭好像自己就在那里流眼泪，被圣灵所感动。我就说，如果我们好久里面没有受主的感动，好久不见得你眼泪要流下来，对不对？很多人可能泪腺不是很发达的啊，可是你好久里面没有那个，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在你的里头，没有让你的心火热，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能够习以为常，对不对啊？因为今天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他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理当是让我们心里火热的。我们的主他也是火热的，不然他不会说对那个不冷不热的人，他巴不得从他的嘴巴里面把他吐出去，他难受，对不对？你不冷又不热，他难受。主耶稣他要让我们火热，要让我们活着，所以我们不冷不热的情形，虽然我们看见绝大部分在 Christianity 里面的基督徒都是不冷不热，大部分都是不冷不热。我们去很多人的教会，可是我坐在那里面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掉眼泪，因为我觉得我摸不着那个火热，摸不着那个火热。可以随便看个电影啊、哦，把所有电影的集锦都把它弄成一篇主日的讲台，就坐在那个地方，完了以后用一首诗歌结束就散会了。复活的耶稣没有让我们的心里面火热，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不冷不热是一个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不是的，不是的。我真的是请求弟兄姐妹，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说你看他不是也是这样吗，这个人不是也是这样吗，可是不是的。今天这两个名不经传的门徒，当主耶稣对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他们心里火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像这个两个门徒在听见这个话之前一样，因为今天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很多的犹太人都一样，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耶稣？ 因为他们不能够看见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竟然像耶稣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荣耀，他们只能接受荣耀，不能够接受受害。他们只看见冠冕，但是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亡。弥赛亚是要无光荣的、荣耀的，像一个王一样的来解救他们。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不小心就会落在这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愿意听见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如果主耶稣今天不经过这个十字架，他没有办法在复活里面向我们显现。他今天还活在肉身的里头，他受的限制，但是他今天复活了，给我们这一般对死亡充满了惧怕的人，他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我们所信的主他可以从死里面出来，可以从死里面出来，死亡都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你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死？相不相信他从死里面复活？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情形，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也是风风光光的，他所有带给我们的都是成功跟财富，带给我们的是健康，带给我们的是各式各样的顺利。我们不能够接受今天有爱主的人他们受苦，我们不能够心里面接受说有的人他祷告不蒙答应，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今天门徒们非常非常的失望，而主耶稣说，哎呀，你这个无知的人啊，基督这样受坏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今天经过死进入荣耀是应当的。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一段的圣经，我要再问一下，主耶稣今天他在路上所走的这条道路，我们爱他跟随他的人，我们会有差别吗？我们不经过死亡我们可以进入荣耀吗？我们不经过死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吗？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是他的 follower， 我们是跟随他的人，他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我们也要走怎么样一条道路。所以我们来看今天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门徒们的改变，这个显现跟主耶稣的教训实在太好。所以我看到有两三个作者他们都讲到说他愿意付所有的代价，巴不得能够加入在那个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这条路上有一个 Bible Conference， 这个查经聚会，对不对？哎呀真是太好了，最好的教科书圣经，最好的老师耶稣基督，最好的主题他的自己，我们的救主。这一段路带给了门徒非常非常的大的改变。所以呢这个门徒们在他们听完了这段话以后呢，他们就马上就改变了他们的destination， 改变了他们的目的地。那本来他们是要往底下走，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对不对？一般来说到了晚上已经平息，吃了晚饭他们通常都不出来了，以前没有灯的，你们想说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好，而且呢他们这个路呢都不是像我们现在哦，有时候我走路从我们家走路走到天天走到超级市场去，来借机让自己运动一动，那这个路都是很好走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路不好走，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时候是下坡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走下坡的路很容易的。那我们今天要从属灵的路上要走下坡要离开是很容易的，一走省力，那个自由落体的那个力量就把我们一直往下走。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他认出耶稣来了，心里火热了，怎么样？他们就立时起身，是不是？圣经上说他立时起身，他就有一个反应，他立时起身往耶路撒冷回去。那这个时候就不容易，一方面因为他们已经疲倦了，对不对？百姓已经走过一层， 而且呢还要在回去的时候怎么样，走上坡路，来的时候下坡走两个小时，轻轻松松，而且还有人讲圣经给他们听，心里火热，回去你想说他都要本来应该要休息了，好，立时就起身。那这个表明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以后，我们有一个反应，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计划，改变我们的道路，改变我们的 destination。 耶稣没有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定义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今天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以后，你愿不愿意为他而改变，而且是立时起身，这个改变付上比从前还更多的代价。这是这两个门徒在耶稣基督的用他自己向他们显现，在表明说 I care about you， 我爱你，而且他们也真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大爱，然后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反应。爱需要代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能够明白，对不对？我们那天听到 Patrick 做见证说他六点钟以后才回家的话，他得到的是零分 zero point， 你们记不记得六点以前回去他就得一分，好像是一分。我就在想，哇， Intel 的 Senior Vice President 他比我们哪一个人都忙，他要做的事情，他的责任， Intel 的股价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有多少人在乎他的 performance， 多少人要 count on 他的 responsibility， 他的 leadership， 他的领袖。但是他六点钟回家吃饭，虽然他不是每一天，那你想他多早去上班？他多早去上班？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并不见得因为都是因为我都在教会里面，我早上早一点起身，我早一点去上班，孩子们能够，我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吃晚饭，这是一个爱的代价，这是一个爱的代价。今天所有的爱都必须要付出代价，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我可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只是嘴巴讲。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天天都来跟我们说我爱你，爸爸我爱你我爱你，常常讲我爱你，然后呢常常写卡片，常常给你一个 kiss 说我爱你，那等到呢你要开始训练他这个性格，你希望他长大以后像你，你说全家每一个人都要做家事，像你负责倒垃圾，他说爸爸不行，我太忙了，我在忙着写卡片告诉你说我爱你，你相不相信他爱你？所以爱一定要有反应，而且应该要付代价。今天我们爱耶稣，我们对耶稣向我们显现，对耶稣那样子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落在那个忧愁重担没有盼望的光景里面，他来挽回来恢复我们，我们对他的爱要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就是我们立时起身改变我们原先的计划，这个叫做爱。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我们好久没有去 4A 了，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话，其实我心里面很想对我将来有心要服侍主人来，我们服侍主到底我们求的是什么？不见得是全时间，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全时间，我们服侍主为的是什么？为钱吗？哎呀，我们如果要赚钱的话，我们可以赚钱的方法多的是，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用服侍主 来赚钱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为权吗？那我想这样子的人太不认识怎么样叫做在神的家里面做领袖。当可拉叛变摩西的时候，如果今天权柄不在摩西的身上，可拉的叛变神根本不会干预，可是今天是神把权柄放在摩西的身上， 所以当他们今天不服摩西的时候，他是不服神。摩西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脸伏于地。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想要有权、有权力、有权柄，这绝对绝对不能够是我们心里面服侍主的一个动机跟我们的羡慕。我们服侍难道是为了 popularity 吗？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为了受人的欢迎吗？那我们一定会受到伤害，因为人的喜欢是没有办法持久，人的喜好常常都在改变。今天如果有一个在神家里面服侍或是做领袖的人，我们是要讨人的喜欢，那你一定是一个软弱的领袖，因为你怕，你怕那个如草的世人，但是你没有去在乎那位呼召你全能的神，他要你做什么。今天我们服侍主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都得不着，主耶稣他服侍，他顺服神，他在地上什么都没有得着，他在地上连个镇守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当约翰的门徒来看主耶稣说我们要来跟随你的时候，主耶稣回过头来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等到他们跟着主耶稣去看他住的地方，他们发现这位主，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连在地上连镇守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跟随主？为什么要来爱耶稣呢？为什么要来服侍呢？我把答案讲出来了，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爱耶稣。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同工的非常的辛苦，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 drive， 我是因为爱的缘故，我因为爱我的主的缘故，我愿意为他付上这样的代价，即使没有人明白，即使我看不见果效，但是主耶稣我爱你，这必须是成为我们里面的动力。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短片，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好漂亮？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但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他们爱耶稣，主耶稣的生命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爱耶稣就成为我们一个聚合的力量，爱耶稣的人聚在一起，里面是互相身心相系的。为什么他们中国传出来这首《同路人》这首诗歌，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一唱就喜欢？为什么我这个在台湾生的，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一进到中国的时候，我那样子的与他们亲近？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爱，我们也都爱耶稣，我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是你看他们所走的路不是世人所走的路，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跟随耶稣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还是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听到一个弟兄跟我们做见证，在车子里面跟我们做见证，他本来经营一个很小的公司，都没有什么发展，也很不容易。可是有一天政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有一个项目要他们招标，一个非常有地位很有知识的人呢，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而且他在其中他可以左右这件事情到底你可不可以得标。然后他就叫他估价，他估价的结果呢，只有30万块钱他就能把这个项目做完。可是这个很有权势、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就报上去报150万，他说多了呢我们来分，还要打通一下其他的人。这个弟兄信主其实并没有很长，被主摸到也没有很长，但他里面他被主改变，被神翻转了， 他说我绝对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因为我是信神的人，我是基督徒，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比他年长大概有一倍以上的学问非常高深的人，他说年轻人啊，你的道德标准太不切实际了。这个弟兄在车上给我们做见证，他说最后他就把这个他可能羡慕很久也非常需要的这个项目他就放掉了，因为他不能够违背他里面的主，他不能够走那个智人要走的那条道路。但是从那一次以后，神给他开了很多的门，他的公司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情形。我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姐妹在一个聚会里面做见证，她说她从前是一个对金钱非常非常小气的一个人，因为她从小的家境并不宽裕，所以钱对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她也非常非常的节省。可她信主以后，他的传道人叫他把他的家打开，他就把他的家打开。那来到他家里聚会的人都是很多都是福音朋友，或者是妻家带小的，或者是有很多的困难的，或者是被丈夫所欺负的，都带到他的这个家里面来。来的时候带着很多的难处，哭哭啼啼，也没有，都是很穷的人，新移民。所以呢，每一次来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要预备很多次的东西，帮他们照顾小孩子。他这些小孩都已经上学，然后他在家里面常常帮他们照顾。当他们有什么难处要出去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又吃又喝，在家里面啊所有的招待。等到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他家里也是又吃又喝，好几位都是这样。可是到后来，这个在他家里又吃又喝的人，却伤了我们这位姊妹的心。在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气愤，他说你吃我的喝我的，你怎么这样子还对待我。然后他有一天他心里再有这样子一点埋怨的声音的时候，主说你不是都奉献给我了吗？你怎么还说是吃你的喝你的呢？难道这些都不是我的吗？他说他马上泪流满面扑在主的面前，他说是的主，都是你的，没有一个是我的，都是你的。这是我们遇见耶稣以后神在我们里面的改变，让我们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不知道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年纪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开在 office 里面开会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将来教会的情形，讲到什么的时候要怎么样啊，邦彦就在那边解释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哪一期的工程。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哇，这样讲下去教会要长到那个 full capacity， 我们真的能够照着我们心愿那样子来好好的来利用这个场地来服侍主，弟兄姐妹也都成熟都长大。我说我跟余弟兄，我想我们那时候可能60岁都不止。我后来回家就在想，他20几岁的时候蒙召，到30岁的时候服侍的环境还没有打开。你说他就跟主说，主啊，你再不招我就太迟了，我都已经30岁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候还没有出来，还没有打开，还没有明心清楚的引导，我都着急了。感谢主，他在还不到35岁的时候他全时间出来。我是在怀老二的时候才参加一个聚会，出其不意的神呼召我来服侍他，把我的工作放下。可是我一再的拖延，一直到老二都已经10岁了，我才过了那个关，我专心一意把我的工作放下。但是我在工作里面那个时候是我最好最得意的时候，我最顺的时候，我最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主把一个爱我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使我有力量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是我现在觉得何等的迟啊，我小刚要看到教会能够那样子的茁壮，能够那样子的来服侍主，成为一个 full capacity 可以给的教会。我那时候已经60岁的老太婆了，我看到这两个年轻人从这么年轻他们就服侍主，
我的心真是爱他们，我何等的羡慕！我越早认识主，我越早经过他的经历、他的显现，我就越早要走在这条不同的道路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买会所真的是外面的事情，你不要只是等着3月14号那一天 Commissioner 宣布说我们拿到 CUP 了，这个不是我们所等候的。神一定要得到这个地方，不管我们怎么样，不管你今天宣告还是不宣告，神一定要得到。可是今天我们等候的是什么呢？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常常向我们显现，常常使我们的心里火热。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原来的计划，能够立时起身来走一条他呼召我们所走的道路。即使是一条上坡的路，你要付代价，即使天色已晚，即使你又疲倦又不劳累，你要退去吗？你要继续的走离开耶路撒冷，继续的往以马忤斯再往下坡的路去走吗？还是你愿意立时起身回到他的同伴的中间，回到那一群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中间，彼此做见证，互相坚固。当他们回到那个中间的时候，门徒们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见证，他们不是只是听说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心里火热，他们向他们诉说他们住观的经历。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不能够只听别人的 Delta， 是不是？你有什么 Delta 呢？我们可以互相兼顾，互相鼓励。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主，但是你不要怕，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你要来兼顾你的弟兄。这是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我们的主来做见证，回到我们的弟兄中间，我们来彼此兼顾。所以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留给弟兄姐妹，也许你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或者你回家以后，你可以好好的思想，你是不是很清楚的体验耶稣爱你？你是不是真的很有把握你所信的主他已经复活了？还是你满面愁容，你的盼望因着你以为他是一个死人都消失了？第二个，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是你可以采取的行动来回应对耶稣的爱？当我们要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我们非得要过，就是我们的奉献。就奉献我这个人，这个奉献的关。我腰痛了12年，我想很多早期的弟兄姐妹可以为我做这个见证。我那时候虽然不怎么影响，我不让他来影响我的服事，但是我受到很多的限制。在我到各地，我好有时候那时候虽然我还带着职业，可是曾经也跟着余弟兄出门，到中国去服事，我都没有办法坐在飞机上坐很久。我常常都要求那个空中小姐让我躺在她的走道上，就在那个厕所旁边的走道上，因为我痛得太厉害。我在中国坐长途火车，坐长途汽车，我在火车上我可以走一两个小时，因为我没有办法坐下来，一刻都不能够坐。我坐打的的时候，我常常很希望能够把门打开来，我就冲下去，我就想躺在马路上，因为太痛了，锥心的痛。但是后来真是这个痛逼我逼到一个地步，我一定要向主来给我一个医治，给我一个答案。感谢主，有两个姐妹，她们在很多的时候中午有一段时间每一个礼拜来陪我进食祷告。我一直到现在我记得那个其中一个姐妹的祷告，她说，主啊，求你使念师姐的腰像教会一样的 刚强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腰跟他的教会有什么关系，我的腰跟他的旨意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腰。可是那个祷告也成为我自己的祷告。我说，主，我常常为你的教会祷告，我希望你的教会刚强，不要被这么多的软弱，我看见的都是软弱。主医治了我的腰，他使我的腰真是刚强。我现在不论站多久走多久，我从来没有再回来那个痛，从来没有再回来过。我奉献我的腰为我的主，为他来站，为他来走路，为他来跪着。我从前根本不能够跪着祷告。我不久之前，因为我这段时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经历，我们的视力差别很大，我想身体就好像突然一下有很多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是我自己更年期的缘故。所以我想一个非常明显就是我眼睛非常的模糊，那眼睛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下定了一个决心，好的，犹豫了很多年我都没有做。那天找到一个很好的 deal， 我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雷射的手术，校正我的视力。我早上做的手术，12点钟回到家里面，每30分钟我的眼睛都不一样，从一片模糊都是眼泪或者非常的不舒服，像针刺一样，每30分钟越来越好，在我前面的景物也越来越恢复。到我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非常早7点多要去做 recheck， 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因为余弟兄要到教会去守望祷告，我就开着车子。我在开车的时候，路上人很少，因为很早，什么东西都开得清清楚楚的。我想怎么会呢？我近视了30几40年，但是呢，在这么一天一夜的之间，神给我一个新的眼睛。我真是那个时候我在车上，我到的时间还早，我就在车子里面，我就低头祷告，我说，主啊，我把我这一双眼睛奉献给你。在我亲眼见到你之前，我这双眼睛要被你来使用。神给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归给那个造他的主来用，这是我们的奉献，你留着给自己用，那个价值多少啊。我曾经到德州的时候，有一个很老的一个西国的姊妹，她那时候已经大概有70-80岁，她的耳朵非常的不好，所以她带了一个助听器，所以他每次的时候他就很受搅扰，他很想要听余弟兄讲到，因为他听得懂中文，因为他在台湾做了很多年的那个宣教士，他是一个护士。他就跟我说，他说Sister Nancy，他说这个耳朵，因为他是个护士，他的先生他的儿子都是医生，给他找的助听器是非常非常好的助听器，他说再好也不如我的天父给我的那一副。他说从前我的耳朵，我要听什么我就能选择去听什么，这边是啊 rock music， 可是这边有弟兄姐妹在祷告，我还可以用我的耳朵可以听见，我不受那个 rock music 的影响。他说现在啊，这个这么好的人造的耳朵，我不想听的他通通都进来了，我想听的我听不见。我想带助听器的你们了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好像 speaker 一样，它没有生命，它不会选择，所有的声音它都收录进来，但是神今天给我们的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我的眼睛可以在每30分钟之内，它每30分钟它都改变。啊，桂香的母亲，这一次我们心里都很心疼，在我们上一次公听会之前啊，突然她一个中风，他这个中风还是 major stroke， 但是呢，我们那一天下午在那里要做一个决定性的决定，到底他要不要打进医生要进去的时候，就在那个下午头3个小时，我跟渊熙都可以在那里做见证。他每10分钟、每30分钟，护士进来量，他都不一样，他的恢复都不一样，真是神迹啊！这是神的医治，
医生都承认这个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果效。今天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他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他造了我们是给我们自己享受这几十年吗？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60岁。我不是说丧气话，但是明天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在我的余生里面，我的眼睛是为我，我的腰是为我，我的耳朵是为我，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神要呼召我们，与我们同行，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心里火热，因为他要我们来爱他。那是第一条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今天呼召我们来爱他，你愿意答应这样子的呼召吗？爱主真是好，爱主有很多很多的同伴，爱主叫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爱主叫我们心里面常常火热，爱主叫我们里面有把握，叫我们不惧怕，因为主与我们同行。我知道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因为我们带小孩也是一样，你要你的孩子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你培养他是要他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呢？从前我也跟世人一样，以为我的孩子也要走一条事，也是要走一条普通的道路。但我越来越被主改变。我今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要到外地去服事，他们有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营会在国外。我就跟余弟兄一起商量，平常我们都不愿意孩子们花钱出去旅行，他们 BAM 或是学校这些什么辩论演讲社，可是我们有2张免费的机票，我就跟余弟兄说我们带孩子们去好不好，也正好是他们的年纪，又到一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心里忐忑不安，想说这两个孩子会愿意吗？把他们宝贵的假期拿去聚会去服侍，因为人家要他要去的话要服侍，他们会愿意吗？把他们原来定好的那个 summer school 把它放延后啊？那我就祷告了以后，我就跟他们交通，跟他们问他们，一方面也鼓励，就没有想到他们都答应了。我跟 David 讲，我说虽然我知道这是你最后一个 summer， 但是妈妈不介意你多延一个 summer 再毕业好了。Aaron 本来想要去 Washington DC， 因为他将来想要做 government 的工作，还想要找一个工读。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明年人家请不请我们还不晓得，好，跟我们去吧，有你们一起服侍，爸爸妈妈也觉得很有劲儿。他们想起去年跟我一起到中国去服侍，就两个人都答应了。哎呀，我就想起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我就在想啊，我暑假就带我的两个儿子，我们就带着他们去打洞，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走主道路的，对不对？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起来走一条跟随主的路吗？这是我们心里所盼望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全家都要来爱主，至于我和我的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一体也不留下，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有，在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耶稣爱我，我也爱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在我们上面那个 over me 的那个 banner， 耶稣基督爱我，这是我的夸口，我的一生也要来跪给他，因为我爱耶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537首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先不唱副歌，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爱主，你人都来向你。
们在唱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真的只像歌词那样子的邀请，说爱主的人我们都把我们的喜乐向主来敞开，因为我们走的一条路不一样的路，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向上的路，向前直往西安，我们往耶路撒冷而去。如果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服事很多，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我们没有把握，因着时间拖长，我们心里面好像那两个门徒一样稍微有一点点往下沉，但是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其实我们心里面嘴里面所想的所讨论的都是跟我们主耶稣有关的事情，我们渴慕他像我们素来所盼望的一样成为我们的拯救，他要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他要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当我们被主坚固回头以后，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背诵经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就像这两个名不经传的门徒一样，好不好？我们再把第一节跟第二节唱一遍，我们这一次我们副歌一起来唱。
爱主的人走来向你喜乐敞开，感谢唱歌主的喜爱，感谢唱歌主的喜爱，从早到昨天晚，从早到昨天晚，向天使望喜爱，没有美丽的喜爱，众生唱首喜门诗，能够刚强有力，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